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演绎古今，观众渴望传统和良善；英国制止活摘器官新法生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近期明慧书刊出版简讯；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神韵演绎古今，观众渴望传统和良善。2022年5月17号至22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在欧洲瑞士巴塞尔、奥地利布雷根茨和波兰卢布林、美国加州科斯塔梅沙、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奥兰多和佛蒙特州伯灵顿，以及墨西哥圣路易斯波托西州和蒙特雷等地演出共25场。各国观众用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热情的喝彩声感谢神韵艺术家的精彩演出。大幕一拉开，观众们就被牢牢地吸引进入另一个世界畅游。在那个世界里的中国人如何生活，他们的价值观，他们面对挑战时的忠诚、善良、坦荡和勇气，深深打动观众。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们把传统价值观以人类最高超的艺术形式演绎在舞台上。许多观众看完演出后说，我们来到人间是有使命的。
查普曼大学是加州著名的私立大学，以电影专业闻名世界。该校校长达尼埃尔·斯特鲁帕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大幕拉开的那一刻，他就被华美壮观的画面吸引住了，而他周围的每个观众也屏气怜惜。斯特鲁帕赞赏神韵用传统艺术的强大力量把人们凝聚到一起。他说，我们相信艺术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是重要的教育方式。我是一个数学家，我会重视数学和科技，但我们还应该重视艺术。我认为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了传统艺术的强大力量，以及用这种艺术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引导人寻求向善的能量。他还说，人生总是充满了挑战，现今社会里也充满了分歧，神韵呼吁人们视彼此为伙伴而非敌人，这是个好主意。其实我们的挑战都是共通的，有时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忘了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要记得，即使意见不同都应该携手合作，这很重要。
神韵巡回艺术团5月17号和18号在墨西哥圣路易斯波托西州大学文化中心剧院上演了三场演出。作为演出场地的校长塞尔梅尼奥认为，神韵这样级别的演出给所有国家的社区一个难得的观赏机会。神韵让今天观赏演出的家庭再次聚到一起，剧院座无虚席，见证如此规模的演出意义重大。因为这让我们意识到，在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世界危机后，幸运的是我们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而像神韵这样级别的演出给我们的社区，所有的国家的社区一个难得的观赏机会，让观众体会生命的意义，更好地珍惜自己的人生。
巴克是纽约州政府的商业和服务中心副主管，他和母亲相约各自驱车两个多小时，从不同城市到伯灵顿共同欣赏神韵。巴克女士看完神韵演出后，感受到快乐和精神层面的升华。巴克说，神韵让我感受到了希望，让我感受到了快乐，让我觉得有所长进。我认为这是艺术最重要的部分。
扎克·谢夫斯基女士在瑞士巴塞尔音乐剧院观看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2022年的当地首场演出。她对中国古典舞叹为观止，说，演出精彩完美， 天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整体结合令人着迷。舞蹈演员从舞台上跳进天幕中，又从天幕画面回到舞台上，实在太精彩了。还有颜色的协调，色彩和整体的结合，一切都那么生动活泼。尤其是中国古典舞，简直是令人倾倒。那不是芭蕾舞，也不是体操，其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人力资源经理莫妮卡·坎贝尔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演出，他被神韵的美而感动落泪，庆幸多年的心愿得以成真。他说，舞蹈编排完美，神韵舞蹈家脸上总是带着快乐的笑容，观看神韵让人沉浸在幸福中，我看着看着就掉眼泪了，太美了。他被歌词所启迪，领会到当今世上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使命而来。他表示，歌词提到我们都有使命，作为人我们是有使命的，这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对，那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人被造出来是为了完成使命。莫妮卡希望自己能像以前的传统中国人那样过平和中静修的生活。他说，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里面有静修的内涵，传统中国人三思而行，非常安静，我非常喜欢，我想有这样的行为举止，我希望自己说话平和，像过去那样生活，三思而行。还有静坐，以前的人会打坐几个小时，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生活习惯了，我们平日为凡事操劳，我希望能像过去平和，缓而有序，还有崇尚信仰和很多其他方面，我真希望今天的生活状态能回到过去。
英国制止活摘器官新法生效。2022年4月底，一项新的英国法律《健康和护理法案》正式生效。该法律基于道德风险，禁止英国公民和英国国民前往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购买器官进行移植。新法还将可能参与器官贩运的英国人定为刑事犯罪。英国的一些媒体大幅报道了这个消息。这项新的立法是对现有英国法律的延伸，在英国现有的境内进行器官交易为非法的法律基础上增加了域外条款。英国大都汇报在以如果与中国的活摘器官交易有关，英国公司可能面临法律诉讼为题的报道中说，英国公司已被警告，如果他们允许自己与器官贩运、活摘器官和谋杀有关，他们将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报道表示，这个新的立法的通过是由于一些致力于帮助结束中国活摘器官的议员们努力的结果。该报采访了顶级大律师维恩·乔达什，这位大律师警告，包括 NHS 在内的英国医疗机构，如果涉及活摘器官，将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他还说，医学期刊、大学、医院和销售医疗产品的公司等组织，都需要更加严格地检查他们的供应链、与谁合作，以及对方就该问题的立场。例如，访问中国医院或接待中国医生的医生，可能后来会发现自己分享到的是来自活摘器官所得到的技能。报道还引用由杰弗里·尼斯爵士领导的中国法庭得出的结论，即中国的良心犯，例如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最近在新疆的维吾尔人，成为他们器官的目标。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法庭的结果已提交给联合国，敦促世界采取行动。中国法庭的发言人哈米德·萨比告诉联合国，以受害者为受害者，以死亡为死亡，无可指责，无害。从活着的、和平的人身上切除心脏和其他器官，构成了本世纪最严重的大规模暴行之一。大律师乔达什还说，逻辑和常识表明，活摘器官今天仍在继续。他告诉大都汇报，中国是全球移植行业的主要参与者，许多机构都与中国有联系，作为其供应链或培训的一部分。他说，移植行业中的一些侵犯人权行为，涉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最严重的罪行，危害人类罪，甚至可能是种族灭绝罪。小儿外科医生马丁·艾略特博士曾领导移植团队，并为中国法庭做出过贡献。他表示，需要国际合作来阻止活摘器官的交易。英国医学协会呼吁， 在能够进入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器官贩卖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英国星期日快报以器官贩卖，英国人不再能够在境外购买器官为题，对新法生效的话题进行了大幅报道。报道提及，中国法庭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听取了医学专家、人权调查员和受害者的证据。法庭发现，近几十年来，法轮功的修炼者肯定被用作活摘器官的来源，维吾尔族穆斯林又遭受类似待遇的风险。报道说，据称受害者的身体被切开，有些人还活着，已取出他们的肾脏、肝脏、心脏、肺、角膜和皮肤，并变成商品出售。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5月22号至24号的日美首脑会谈和日美澳印四国首脑会谈期间，日本东京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会议食堂前举行讲真相活动，记录中共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非法监禁和活摘器官等罪行，希望能引起四国首脑会谈各国官员以及民众的关注，帮助尽早结束这场已经持续了23年的人权迫害。学员们在国会前拉起横幅，上面写着天灭中共，结束迫害，还有展示中共酷刑折磨学员的图片，并在人行道的旁边派发真相资料，和前来询问的民众交谈，讲述法轮功的美好与迫害的残酷。
美国佛蒙特州州长菲利普·斯科特颁发褒奖状，宣布2022年5月31号为佛蒙特州法轮大法日，并在佛蒙特州州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刊登褒奖令，鼓励佛蒙特人共庆法轮大法日。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美国伊利诺伊州多个城市颁发褒奖，宣布该市的法轮大法周或法轮大法日。今年5月，苏黎世胡市长颁发褒奖，宣布5月13号后的一周为法轮大法周，以庆祝法轮大法红船30周年。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地区的加蒂诺市5月28号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法轮功团体受邀展示功法，受到各族裔民众的欢迎。加蒂诺市第12选区市议员达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5月23号在市中心繁华地段皇家山大道拉起真相横幅，征集反迫害签名，得到市民的支持。5月23号，加拿大卑诗省府维多利亚市举行了第122届维多利亚日游行。当天有70个团体参加了游行，以及大概5万人观看。法轮功方阵是其中最大的队伍，除了腰鼓队外，还有身着蓝白色古装，背后写有隶书月字的天国乐团，粉色与绿色辉映的莲华华车，以及功法演示方阵。观众盛赞法轮功队伍所展现出的美好。
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28号汇集在新普利茅斯市举办集会游行，受到当地民众欢迎。
5月22日，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大法学员及各界人士在华人聚居的博士山区购物中心，共同庆祝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博士山区所属白马市市长刘玉婷女士发来贺信，副市长马苏德女士以及多位议员到场致辞，他们都感佩法轮大法为社区做出的杰出贡献。
5月21号，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麦道斯公园，很多路人被优美的音乐及随着音乐展示的缓慢圆的功法吸引，纷纷驻足观看。这是苏格兰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麦道斯公园为民众展示五套功法，也是他们在爱丁堡举办的庆祝法轮大法日活动的一部分。
5月21日至22日，罗马尼亚布拉索夫与部分来自其他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健康节，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展位，并提供免费交功，尤其受到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欢迎。
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5月14号在首都萨格勒布的弗拉尼奥图基曼公园举办讲真相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
挪威奥斯陆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3号在奥斯陆市中心的国会前举办弘法活动，之后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共驻挪威大使馆，抗议中共20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要求停止迫害。15号法轮功学员在奥斯陆的一个公共图书馆举办了挪威第二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学员们表达了他们对师父传法的感恩，让他们有幸在大法中修炼。
印尼法轮功学员5月14号至16号聚集在东爪哇省马朗市，连续三天以各种活动来庆祝法轮大法日。14号午后，法轮功学员在宽大的草坪上拍出金色的大法二字，之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仙女队在马朗市中心的大广场表演，向观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在马朗市众议院大楼入口处和多个主要街道上悬挂了写着5月13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真善人、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修炼准则的性命双修功法等大横幅，挂上了好几天，让很多议员和过往路人看到了这些信息。东爪哇省拔都市私人电视台的斯里维迪亚蒂女士在广播中代表拔都电视台向全世界庆祝法轮大法日的大法弟子致以祝福，并祝李洪志大师生日快乐。
近期明慧书刊出版简讯，上周五5月27号以来，明慧主网所发表的明慧期刊有《明慧周报》中国版第903期及相应地方版，《明慧周报》海外版第705期，《天赐鸿福》第132期，《慧生》第69期，以及《真相》第114期。最新的《明慧周刊》第1064期和《明慧周刊》庆祝513特刊，纽约时间本周四，北京时间周五将按时发表。请各大陆同修根据不同读者的适用特点，选择发放不同种类的真相资料。今年5月份以来，明慧出版社 https://mhpublishing.org 出版的杂志有《天地苍生》第292期，目前简体电子版可从明慧出版社网站订阅，繁体字印刷版仅供已订阅的台湾华人，简体字印刷版只面对美国华人。所出版的书籍有《圣王圣祭图》电子书中文繁体，《卡特琳娜的心愿》儿童电子书中文繁体，《死刑犯遮不住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的蘑菇云》电子书中文简体，《我的新同学》儿童图书中英文双语印刷版，宽 8.5 高 11 英寸，已进入印刷程序并开始接受预订。大陆读者到海外订阅需要先突破网络封锁，然后使用海外信箱而不是明慧站内信箱。圣王圣祭图是十幅圣王转世图，每幅图画配有一首叙事短诗。我的新同学讲述以德报德、以德报怨的儿童校园小故事。此外，明慧十方视频走出政治走入修炼52分钟中文字幕，讲述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政治干部、公安部技术干部叶浩先生的人生故事。影片正在明慧主网重播，以期帮助更多人理解修炼人，正视法轮大法，及时退党保平安。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辽宁朝阳市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尹国志被非法判刑十年，今年5月22号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家属在去监狱的路上预防告知他们那儿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去了就隔离，家属就没去领尸体。尹国志的妻子傅景华遭受七年冤狱后被迫流离失所，于2019年12月31号在凄凉的租住房中喊冤离世。
山西大同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牛兰云2022年3月28号清晨从其出租屋窗口原绳而下后， 被警察劫持。当天晚上8点多钟，家属被通知到殡仪馆认尸。短短的14个小时，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的没了，家属愕然悲愤。牛兰云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遭受迫害酷刑折磨，绝食期间被灌食灌药，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法轮功学员张霞、张秀玲和现年75岁的邢果花，2020年9月22号被绑架构陷，今年5月6号被张北县法院非法秘密判刑，张霞5年罚款3万元，张秀玲4年罚款2万元，邢果花3年罚款2万元。张霞向张家口中级法院上诉，邢果花、张秀玲已于5月7号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迫害。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杨兰英女士，2021年8月31号在家中被曲靖市马龙国宝、昆明市盘龙国宝非法抄家绑架，之后一直被关押在曲靖市麒麟区看守所。2021年12月21号，他遭麒麟区法院非法开庭，并判刑3年6个月。今年3月1号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
黑龙江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张耀明，2002年参与插播有线电视播放法轮功真相，被绑架构陷，被鹤岗市工农区法院非法判刑19年，期间他曾有几年保外回家。2021年4月结束冤狱回家时，已经被迫害得骨瘦如柴，今年4月初含冤离世，终年59岁。
山东平度市法轮功学员张唐江，2021年6月4号被绑架关押构陷，2022年5月23号看守所告知律师，张唐江已于3月3日被非法判刑4年。看守所称没有查到张唐江的上诉记录，不允许律师会见。
山东泰安市两位年已八旬的法轮功学员程桂凤、李发珍日前分别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程桂凤2021年10月22号在发放新年台历时，被泰安市岱岳区周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今年3月18号被肥城市法院非法开庭，判刑6个月缓刑1年。李发珍与程桂凤住同一小区，一年多来多次被抄家绑架，大约于2021年年底，他被泰安市泰山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监外执行。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清几个口头语骗人误己的内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日。经常听到同修随口讲我不会修啊，或我没有那个心，或某某修得那么好怎么会这样了呢等等，起初我都会随着这些话去想，感到同修很无辜或很纯净，或某某究竟是咋回事呢？近期随着学法背法的增多，一下子看破这些话中有自欺欺人和蒙骗他人的不好因素。一，我不会修啊。每当交流修心性去掉执着心时，就会有人淡淡地说，哎，我不会修啊。乍一听感到同修很无辜，不是人家不想修，是不会修啊，也就不再去深究了。现在意识到这句话是在欺骗自己，麻痹自己，使自己不能精进的很蒙人的一句话。过去讲干什么吆喝什么，干什么像什么，要具备相应的素质。军人有军人的素质，学生有学生的素质，修炼人要有修炼人的素质。军号一吹，上战场了，你扛铁锹冲上去行吗？上学了你背着游戏机去行吗？你说我不知道啊，谁信啊？修炼就是去人的执着心，你气得头昏脑胀了，对儿女牵肠挂肚计较利益的心在翻腾着， 这些人心摆在你面前，你说我不知道这是执着啊，我不知道要去掉它呀，可能吗？分明是不想去掉它嘛，却用我不会修来掩盖。大法理白言白，不用人去挖掘去抠，道理明摆在那里，照做就可以了。说我不会，那不是装糊涂吗？所以不是不会修，而是不想修啊。而且执着心是使你出现病业，出现被迫害，造成你修不成，毁掉你的东西，你怎么还会不警觉，还能跟他和睦相处呢？有多少大法弟子没有什么文化，就是听师父的，叫我与人为善，那我就对谁都好，叫我对利益不执着，那我就不动心。修得很好的人很多啊，面对人心去掉它，你就是在修了，努力去掉它，你就是正念强了，坚持去掉它，你就是精进了，这不应该是修炼人的基本素质吗？我不会修还是我不想修呢？千万年的等待，我会不想修了吗？这怎么能是我的想法呢？谁能让我不修呢？说什么我也得去掉这些人心啊。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那还等什么？立刻去掉它。二，我没有那个心。有些同修东奔西走，做事很多，但对待异性同修，在语言行为方面不注意不检点，随意的拍拍打打，随手怼一下，踢一脚，拽一把，瞪一眼，无所顾忌，到异性同修家里累了就倒床上睡一阵，比家人还随便。当有人指出不妥时，就会说我没有那个心。过去讲男女授受不亲，法中也讲过，过去男女之间是很拘谨的，这是神给人的标准，即使是夫妻，神给人的正统标准也应该是相敬如宾的。我体会这是叫人在任何环境中都不放纵，都能保持主意识主宰自己的理智状态，不放纵就不容易被其他生命控制，就能真正的自己控制自己。你看神是真正纯净的，是没有色心的，他的言行是非常端庄端正的美好的，那是真没有那个心的状态。真正没有那个心，是不会有那样的行为的。旧宇宙中有些神见你身形不端，也会放大加强你不正的人心，所以你也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个状态上，会越来越放纵，却不以为然，很容易出问题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知不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用党文化看自己还不错，没犯戒就是好，用传统文化衡量衡量还会是好的吗？一提到传统文化，这些人通常都是很抵触的，认为那是给人的东西，太低，我在按照大法做呢。提到传统文化，首先想到的是糟粕，所有对传统文化反感的，这本身就是脑子中存在的党文化因素造成的。那么对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认识呢？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神是要在正法时用中国文化，也是神奠定的，本来就是半神文化，这里的东西有多好，5000年文明中的辉煌，就包括它的历史故事多得简直无计其数，都是神传文化的一个个亮点。从远古时期的人造就成现代思维方式的人的过程中奠定了文化，那么这样的文化拿出来，大家想想，这好不好看，经不经典，人们爱不爱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今天的大法弟子修炼 不是为了个人圆满，我们是在开创，是在给未来人铺路，给未来的生命乃至不同层次的、不同境界的、不同大穷的无量众生留下未来的参照。人们会说当年大法弟子就是这么干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说我没有那个心就行了，就满足了。大法造就的生命是为他的，一动念就考虑别人的，所以我们要维护法，要想到众生，要做得非常正才行。三，某某修得那么好，怎么会这样了呢？这话一出口，就容易使人去想他说的那个人的情况去了。实际上是说这话的人本身有问题，是自己对大法的修炼形式不理解，法理不清，才出现的疑问。大法修炼没有吃老本一说，你修多好，一达到标准就隔过去了，剩下这面又是修得不够格的表现，需要不断的学法，不断的提高，才能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中。修炼跟不上，学法跟不上，很容易被干扰，就会出问题。如果自己法理不清，你不敢肯定他是因为没有修去的人心，或学法跟不上才出现的问题，反而认为他是修炼得很好的人，竟也出问题了，就会造成你自己对大法的动摇，不坚信。这本身就是你自己修炼路上应该怎样正确对待的问题，而不是要你去研究人家修炼的如何了。反过来也会因为你的法理不清，使邪恶加重迫害那位同修，目的是使你动摇，把你拽下来，加重修炼环境的不稳定。所以自己有这种疑惑时，应该马上找自己的人心，担心、怕心、不信法的心等等，使自己法理清晰起来，自己的空间场才会干净，才不会被干扰，才会有力的稳定本地区的环境，才能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四，我要是不信师、不信法，能走到今天吗？有人处于病业或磨难中，别人提醒他是不是有不信法的想法时，往往这个同修会立即反驳，我要是不信师、不信法，能走到今天吗？这话很容易堵住别人的嘴，也容易使自己找不到深藏的执着。同修通常把没有放弃修炼就当作是信师信法了，其实这是两回事。大法法理涵盖一切，包括方方面面，修炼人一直坚持修炼，不等于其对于师父讲的所有法理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接受，都能够无条件遵照去做。法中讲过一些问题，师父点到了实质，是提出问题的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被隐藏很深的执着，可是那确实是执着，阻挡着人修炼提高。师父传法初期，师父叫在场听课的人不要扇扇子，有人就是扇。扇扇子的人不是很明确的在想，我就是不信你说的。这样想的可能就不来听了，可是在高层看，他的行为就是不信，这是他本人意识不到的隐藏的执着。其实这类表现很多，有人过去是做生意的，管人事的，习惯了算计揣测别人，把自己变得很狡猾，修炼中也没有转变观念，认为如果自己不这样算计琢磨，那不得吃亏吗？这样想的人是多少啊？实际是不相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相信有师父看护，不放心，得自己保护自己。可是他可能表现出很坚定的认为大法好，积极地做着讲真相的事情，但是这不说明他就是信师信法了。这类似是而非的话还有很多，我们在修炼中都会遇到。我们需要静心学法，多学法，并且实际去修心性，才能不被迷惑，才能找出背后隐藏的执着，才能破除这些干扰，才能更好地去救度众生。与同修共勉，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610人员终于接了真相资料和 U 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日。我是黑龙江省女大法弟子，今年60多岁。下面将我去早市给卖菜的人和遇见的有缘人讲真相中的几个小片段与大家分享。一，我要早认识你，我就认你干姐姐。一次上早市，看见一个40多岁的农村妇女在卖菜，我就走过去，一边买她的菜，一边讲真相，问她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她笑着说，没有啊。我告诉她真相，中共从上到下贪污腐败，迫害善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善恶有报是天理，老天降灾难要淘汰他，咱们得把命赎出来，退出来才能保平安。他高兴地退出了团队，还连声说谢谢。他看我一直对他很亲切，就说，你咋这么好呢？我要早认识你，我就认你做干姐姐。我说现在也不晚，我给他资料和护身符他都要了。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信主的，还告诉了我他家的住址，说有机会一定要我到他家去串门。一次我上早市讲真相，因市场不大，转一圈我又回来了，正好看见一个卖大葱的农村妇女正在往自行车上捆大葱，因市场散市了，没几个人了。我说你先别走，我要买大葱。他马上放下大葱，我就拿了一捆，我就趁机给他讲真相，他高兴地三退了，也说，我要早认识你，我就认你干姐姐。他说你这个人真善良，他还说他也是信主的。我心情很激动，因为信主的很多人不听真相。从那次以后，我看见他卖菜我就尽量买点，他都要多给我点菜我都不要。我告诉他，我们练功人不占别人的便宜，师父告诉我们对谁都好。他笑了。二，他笑着说看了。疫情期间，只要没有特殊的事，我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一次一连几天，我每天都能遇见一个一条腿的残疾人在市场里走。我看他很可怜，就想救他。有一天，我看他拄着拐又过来了，我上前给他一个像新年红包的那种资料。我说希望你健康平安，远离瘟疫。他没有接。我又递给他个 U 盘，他也不要。我说，姨就是想你得福报，真心为你好。他没吱声就走过去了，我心里很可惜。隔几天我又送他 U 盘，他还是不要。我心里没有放弃。又隔了几天，我又遇见他。我说，我每天都能遇见你，这是咱们的缘分。姨就是希望你远离瘟疫，平平安安的。你把 U 盘拿回去看看好吗？他终于接过了 U 盘，笑着走了。我心里才觉得踏实了。第二天我又看见了他，我问他，看 U 盘了吗？他笑着说看了，问他三退保平安退了吗？他说退了。三，他终于接了真相资料和 U 盘。我在街里讲真相发资料的时候，看见一个大约60岁左右的男士，身高有1米80多，坐在路边一个椅子上。我走过去给他资料，他没有接。他说，我就是管这个的，我是610的。我一听他是610的，我就拿出一本酒瓶给他，说你回家看看吧。我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看你是个善良人， 希望将来有灾难的时候，你和你的家人都能平安。他没有接，跟他讲三退保平安，他也没退。以后上街讲真相，也经常看见他，再也没给过他资料，他可能退休了。前几天讲真相又看见了他，他看见我发资料，就低头过去了。后来又见到他，看他的眼神是善意的，有一种渴望得到真相的眼神。我马上给了他一个 U 盘，看他接了，我又给了他一个真相红包，他也接过去了。他说，你也给他一份吧，只和他一起的一个男子。我还没等拿出来，他说他不要。我马上给他一个 U 盘，他接过去了。我看他俩要走，马上告诉他 U 盘里有翻墙软件，去给家人和自己三退保平安吧。他嗯了一声就走了。但愿所有的好人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当然也有不接资料骂人的，也有接过资料就扔的，我尽量不被带动，捡起资料还继续往前走发资料。也有很多人接过资料说谢谢的，发资料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我都说祝您健康长寿远离瘟疫，中年人就说祝你健康平安远离瘟疫，小学生就说奶奶希望你们远离瘟疫健康平安，多数都会借资料。年轻的和小学生，我马上再给他们一个 U 盘，告诉他们看完了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也看看，还会说祝你和你的家人都远离瘟疫平平安安。孩子们都会说谢谢奶奶，感谢师尊的慈悲看护与救度，没有师尊的慈悲看护就没有今天的我，弟子无以为报，只有听师尊的话精进实修多救人。弟子还有很多执着心，一定会修掉，少让师父操心，用师父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战争中的修炼经历》，作者乌克兰基辅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0日。我来自俄罗斯，在乌克兰生活了15年，我和先生修炼法轮大法快20年了。在基辅有很多人已经知道了大法，以及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信仰的迫害。因为多年以来，基辅法轮功学员定期举办活动，包括在人群最密集的市中心举行大型活动和游行。我们在中心街道上有一个固定的练功点，每周都有几天公开练功，包括所有的周末时间。但是有一天，战争开始了，周围似乎一片混乱，起初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尽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是我明白，我们仍要继续做好三件事，保持我们的修炼环境，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坦白地说，我开始睡过了头，出于某种原因，我没有从第一次爆炸声中醒来，尽管我通常都睡得很轻。当他们早上告诉我爆炸的消息时，我甚至不相信，我怎么没有被惊醒？我理解到，无论周围发生了什么事，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在战争中，我们有自己的路。战争还没有开始之前，本来我和我先生应该回俄罗斯探亲，但最后一刻，我决定一周后再买票。然而就在那一周，军事行动开始了。我想在这个历史时期，或许我们需要留在乌克兰。当战事进行到第5天， 周围局势加剧升温，我们旁边发生了几次剧烈的爆炸。有一次从飞机上掉下来的炮弹爆炸了，结果导致几处私人住宅被烧毁，一名妇女死亡。此外，就在我们公寓楼的正上方，一枚巡航导弹被击落，公寓的进出口大门被撞毁，窗框也受损。但惊奇的是，我家所有窗户的玻璃都完好无损，也没有人受伤。我们家根本没有受到损坏。隔窗向外看，经常有东西在砰砰作响，在闪光呼啸而过，不时的房屋随之震动，冲击波冲击窗户，周围的一切物品都变得很不稳定，似乎要倒塌了一样。我们穿着衣服睡觉，甚至在家里我们都是随身携带文件和电话，以防房屋突然倒塌时我们能即刻逃离。那时看来，我们真的是处在生死边缘。我和先生每天坚持读法，每天练拳五套功法，而且继续工作。晚上由于轰炸威胁，我们也无法开灯。当时约有一半的居民离开了基辅，我们住的这层楼里原本有十户居民，如今只剩下了我们。大约还有半数的法轮功学员留在了基辅，我们不断通过网络相互支持和鼓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留下来的重要意义。我想起了师父的很多讲法，我想我们是修炼者，既然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应该顺其自然，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修炼中，我也明白了，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那时我的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我的背部很难挺直，我的腹部一直痉挛疼痛，周围的情况非常阴暗，常常夹杂着战火。有时我们似乎被留在了宇宙的边缘，面对着巨大的黑暗，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忍耐，保持心静不动。如果我们现在害怕、心烦、生气或表现出像其他人的情绪，我们将无法发挥作为练功人的作用。我不断仔细审视自己，从自己身上去掉人的东西，比如鲁莽、表现自我的欲望、英雄主义和给人治病的愿望等等。清理到最后，总会留下一个念头，我要救度众生。不管发生了什么，我只想救度众生。就这简单的一念，心里涌现出源于真我的安宁。以前我们练功不很精进，现在我们意识到按时练功的重要意义，于是决定午餐时间在院子里练第一套至第四套功法。邻居们透过窗户看到了我们，后来他们说很支持我们。我们也开始走出去，向人们赠送小莲花和关于法轮大法真相的报纸。当时街上的人很少，但是人们彼此都很喜悦。我赠送人们小莲花作为护身符，向人们讲述真善忍信仰的道理，人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听到大法倡导的理念，听到中国大法弟子在中共邪恶的迫害面前都没有放弃信仰，很多人都感动得哭了。有些人明确地说，是神派我们来见他们。我也不断地向内找自己，消除恐惧心。每当我听到剧烈的战斗声时，我看到了自己的争斗和刚力，就努力去掉这些心。奇特的是，那些激烈的战斗声经常就自行停止了。修炼的经历使我们看到了个人的提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这期间，我开始更了解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修炼经历。当每一天都安排得很紧凑、很清晰，没有时间再闲下来，否则根本无法走好这条修炼的路。 我知道了什么是精进修炼。渐渐的，我们变得更加平静和稳定。看到师父的法相已经面带微笑，看起来很年轻，就好像周围发生的事已经和我们无关了。我们只要做好修炼者应该做的三件事，而窗外发生的事就像在放电影。起初是我的意识对战斗声不再有回应，然后身体对他们也失去了回应。比如当我们练功时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我的身体也不再吓得抽搐了。我睁开眼睛看到远处飞来的火箭，然后闭上眼睛继续练功，那和我们无关。渐渐的，战斗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们地区的局势也稳定了下来，人们开始返回家园。几个星期后，我和金府的同修们周末又开始在市中心练功，每周一次面对面学法。以上是我在现有的条件下个人有限的理解。在战争的危险中，我并不主张每个人都必须留下来，应该这样去做。我只是凭着内心的理解来做。在日后的时间里，我会努力保持对大法修炼的精进之心，诚挚地感恩师尊慈悲众生，保护我们度过了危险，赋予我们修炼升华的机缘。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